钱度听了乾隆的话，不由脸腾的一下红了，急忙诺诺连声退到了一旁。乾隆对允禄笑了笑说，石榴叔，你起来吧，这七司衙门的事儿不是你的错，是朕当时不经意点了头，所以你不必不安心。你是朕的嫡亲叔叔，朕不能扫你的颜面。待会儿人到齐了，就由你和洪晓主持办这事儿。这个七司衙门一刻也不能停留。刚说到这儿，卜信进来禀报，主子，丰台提督葛丰年到了，见不见他？乾隆掏出怀表看了看，看来廷玉他们还得一会子才能到呢，那就先见见这个葛丰年吧。一会儿的功夫，葛丰年被带进来了。他长得五大三粗的，满脸横肉，走起路来一颤一颤的，鬓边还有一道四寸来长的伤疤，仿佛在告诉人们他是个身经百战、冲锋陷阵不怕死的主。他跟着卜信进来，一眼看见乾隆，吃惊之余赶紧跪下请安，奴才葛丰年给主子磕头。没等乾隆发话，便抬起头来说，哎呀，老天爷，主子不在紫禁城里，怎么到了这儿了？乾隆微笑着打量着他，葛丰年，哦，想起来了，你是奋威将军岳钟琪的偏将，打仗爱穿红袍，有名的半边红，对不对啊？葛丰年咧开大嘴笑着说，正是，主子真是好记性啊。要说起来啊，奴才原先还是雍和宫的侍卫呢，比李卫出来的还早。有一回奴才站岗，正好先帝爷打门洞里过，一眼瞧见奴才了，就说，这是个冲锋陷阵的汉子，该到疆场上去挣个封妻荫子的功名才是。后来就打发奴才到岳钟琪的军中去了。再后来呢，毕力塔将军去世了，就调奴才到这儿做了提督。乾隆点了点头，好啊，是一员猛将，原来还是朕的家奴，那就更好了，好好给朕守好这个大门。是，奴才知道，奴才的差事就是京师的看门狗，有人要进来，汪，奴才就咬他一口。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给逗笑了，乾隆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的。葛丰年看了看在场的人，有点莫名其妙的说，哎，这是奴才的爹对奴才说的，怎么，主子，奴才说的不对吗？乾隆笑着点了点头，对对对对，你老子说的很有意思。好了，说正事吧，你丰台大营现在统辖多少人呢？装备怎么样？回主子话，连京郊各县在内一共是47776人，红衣大炮10门，无敌大将军炮8门，鸟枪1000支，一个火器营，此外还有7000骑兵，不过不住在丰台，在密云训练，17爷管着训练，编制呢还是在奴才这儿。哦，那要是朕叫你调集10000人，最快得要多长时间呢？回万岁爷，10000人小半个时辰就能集结完毕。他瞪大了眼睛又追问一句，怎么，主子，是不是有仗打了？乾隆不置可否地说，哈哈，你放心吧，将来仗是由你打的，不过现在还没有这样的差事。待会儿啊，你护卫庄亲王、怡亲王、讷亲、鄂尔泰几位大臣进城，会同九门提督衙门各带500兵丁进宫，解除七司衙门的武装，封锁文卷。记住， 一个人也不要杀，一丁点纰漏也不能出，平平安安的把差事办下来，就是大功一件。你可听明白了？
这奴才听明白了。
那好，你先下去，待会儿人到齐了再叫你。
这
葛丰年答应一声，退到客栈外面去了。他大约等了一个时辰，卜义才带着张廷玉、洪晓、讷亲他们赶到。因为九门提督出缺，有兵部侍郎英若暂时梳理，几个人都没带从人，一人一骑来到客栈门前。等在外面的卜人卜礼见他们过来，问了一声：
是卜义吗？
是我。
卜义一边回答，一边扶张廷玉下马。几个人悄悄地进了客栈，一进上房就看见了阔别近一个月的乾隆，以张廷玉为首一起跪下给乾隆请安。乾隆抬了抬手说：
行了，都起了吧，这儿可比不得宫里，房子小不能都坐，除了廷玉，都站着说话吧。
张廷玉急忙谢恩，坐在凳子上，欠着身子说：
皇上的气色很好，只是清瘦了一些，既然到了丰台，回大内或者是畅春园只有咫尺之地呀，住在这个地方不容易关房。
乾隆没接这个话茬。
啊，你们在京的王大臣差事办得不错，见到山西的折子了吗？
怡亲王洪晓急忙回答：
哦，见到了，这可真是旷古奇闻呐、啊，让朝廷蒙羞啊。不过这孙家干也太莽撞了，人死赃证灭，还怎么往下查呀？臣弟心里很不受用，杨四景竟然说是我让洪生代笔，这可真是莫名其妙啊。哎，我压根就不认识杨四景这个人。我问洪生可给山西写过信吗？他说这是什么事儿？我就那么笨吗？瞧，倒把我给闹糊涂了。
乾隆面无表情，转过脸来问讷亲：
你看呢？
讷亲迟疑了一下才说：
主子，依奴才之见，这和伪奏折的案子一样，不宜深究，查不清楚的事儿，还不如快刀斩乱麻的好。
刚说到这儿，洪晓冷笑一声说：
哼，那杨四景公然说信是我让洪生代写的，如今他人死了，我岂不蒙受了不白之冤？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，事不关己，你说的倒轻松。
讷亲急忙解释说：
啊，王爷息怒，你千万别错怪了我，我这也是为主子着想，心里怎么想当然就怎么说了，等主子回宫自然还要为这事儿召集御前会议，到时候啊容我慢慢解释。
乾隆笑了笑说：
现在就等于是御前会议，在宫里头议和在这儿议还不一样吗？不过今天晚上不议这件事儿，朕刚才说过，你们在京的差事办得不错，朕出去这么长时间连丰台提督都不知道，看来你们的口风紧，事情办得很严密。
说到这儿话锋一转：
朕把你们急急忙忙的召来，是想问问七司衙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洪晓坦然地说：
哦，皇上，是臣弟请示了庄亲王设立的七司衙门，皇上知道开国已经近百年了，到臣弟这一辈还有比臣弟小两三辈的宗室子弟呢，足有两三千人，每天提着个鸟笼子串茶馆说闲话，养狗喂鹰净瞎混，不如给他们安排个正经差事， 也好管束，外藩王爷进京就由他们照管，一来呢他们也得些进项，二来也免得生是非，这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乾隆和颜悦色地问，那这个七司衙门是由谁管着呢？啊，回皇上，是五爷家的洪生，他人聪明也能干，是李亲王洪熙和一贝勒洪昌推荐的，我不放心，又加上个洪普当协办，那设立以后你就没再管了？
啊，是啊，以后就没再管这事了，大不了呢按月支钱粮，每天点卯照料点内务，还都是些小事。
什么小事？他们已经接防大内宿卫，连奉旨回宫的太监都给挡回来了，你倒说是小事，那朕问你，什么才算大事呢？难道就是你每天转到朕那里的请安折子、不痛不痒的调陈和乱七八糟的请仪表？你红晓郑重其事的给朕上过一份像样的折子吗？这后院剁了这么一大堆干柴，见火就着，你竟然一声不吭，还说是小事，昏聩！一见皇上发火了，几个人都吓得脸色苍白，再也站不住了，全都跪下了。连张廷玉也赶紧起身跪下说，皇上，这事儿臣和讷亲也是知道的，当时还过问了，因为说是请旨准行的，就没再深究，老臣昏聩，请主上降罪。讷亲也赶紧说，主子，臣也难辞其咎，请皇上一体惩处。乾隆突然又换上了笑脸说，朕谁也不惩处，之所以连夜叫你们来，朕就是为了顾全你们的体面。俗话说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嘛。今晚上就办这件事儿。内城都是璎珞的人，离城还有这么远，叫葛丰年护送你们进去。你们看，还有什么？洪晓有点为难地说：“主子，这本来是一道旨意就办成的事儿，何必这么匆忙呢？三更半夜的带兵进城，未免惊动太大了吧？”乾隆把脸一沉说，哼，你虽然名叫洪晓，看来一点也不小事，顾全你的体面还要饶舌。好了，不用你办这个差了，你暂且退下，明天和朕一起进城。说着走到炕桌前提笔疾书，一边写一边说，比如说朕今天迷了眼睛，你非要朕等到明天再揉眼吗？他把写好的手谕交给葛丰年，葛丰年，你今天晚上的差事有两条，护送几位大臣到大内，然后立即到宜王府拿下洪昌还有洪生洪普，一体交宗人府看管，明白了吗？这奴才遵旨，奴才明白。就这样，设立不到半个月的七司衙门，在两个时辰之内就土崩瓦解了。本来呀，洪熙筹划这个七司衙门，就是想把在京的2000多名皇族子弟、闲散的宗室亲贵都组织起来，再加上他们各自的家奴们，总共有4000-5000人呐，这可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。先不声不响的把持内务府，将来呢逐步掌握宿卫大权、外藩接待权和与八旗骑士的联络权，实力大了，皇上也不能不买账。即使废不掉这个名分不正的皇帝，起码可以削掉他的独裁权，恢复八王议政的组织。 他想的倒不错，可真正实施起来，他才知道事情可并不那么简单。首先，这些个天王贵胄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我行我素，不受任何人摆布。说是内务府的第七司，可是内务府根本就管不了他们，他们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，压根儿就没把内务府放在眼里，就连洪昌、洪普、洪生他们也约束不了。这些人面子大，路子宽，这个到户部找自己的门生批钱粮，那个到兵部找自己的奴才借兵器，反正都姓爱新觉罗，谁也不敢招惹他们。后来他们索性占据了东华门、西华门，说是帮助侍卫守护皇宫内院。内务府是敢怒不敢言，情势发展得这么快，而且完全不是按自己事先的谋划发展的，这是洪熙自己也始料不及的。这天早上，洪熙天不亮就起床了，他打算赶紧把洪昌、洪普他们哥俩找来，商量一下如何整顿这个七司衙门。正漱口呢，王府的门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禀报：王爷，王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府门外来了好些个兵丁，好像要出什么事儿啊。洪熙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连漱口水都喷出来了。什么兵丁？你没问问是哪个衙门的，谁派来的，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回王爷，奴才问了，说是九门提督衙门的，奉命守护，别的什么也没说。哦，洪熙呆呆地站在那儿，像木头人似的，半天没说话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。他想，难道说是皇上回来了？他发现了七司衙门的事儿？他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，思量了好一阵子，忽然一跃而起，吩咐说：快备轿，我要进宫。洪熙穿戴齐整出了大门，只见府门前是三步一岗，五步一哨，都是全副武装的军官，品级最低的也是个千总。洪熙不由打了个寒战，心说不好，这准是出了什么大事了。他强制镇定了一下自己，漫步走下台阶，上了大轿，倒也没人阻挡，他这才放下心来，吩咐一声：去东华门递牌子。这东华门呐，一切如常，门官、侍卫、太监见是李亲王驾到，照例上前施礼请安。牌子递进去不多时，便传出旨意，着洪熙养心殿见驾。洪熙这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十分紧张。他来到养心殿垂花门外，太监王礼便迎上前去，打了个签儿，笑着说：万岁爷叫李亲王爷进去呢。说完在前面引路，洪熙一边随着王礼往里走，心里一边盘算，要是皇上问起七司衙门的事儿，该怎么回答呢？进了大殿，只见乾隆坐在东暖阁的炕上，下边坐着鄂尔泰、讷亲、允禄和洪晓，好像正在议什么事儿呢。洪熙上前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，说：臣不知万岁爷已经回京，没能叩迎，还请皇上治罪。乾隆微笑着打量他一眼：看来你的精神蛮不错嘛，只是越发瘦了，得好好爱惜自己啊。赐座。等洪熙谢恩之后，小心翼翼坐下，乾隆又说：咱们还接着刚才的话说。 电视的事儿再也不能拖了，天这么冷，有的穷读书人受不了。这么着，叫吕布查一查，有住不起店的，住在庙里的贡生，每人资助5两银子。南方来的，肯定没带棉被棉衣，从军需库里支取一些发给他们，说不定这些人里头就有将来的将相，要是冻死在这里，岂不是罪过？
鄂尔泰欠了欠身子说：“
是，主子想得周到。依奴才看，昨天晚上查抄七司衙门，有5-6千两银子，还有不少的棉衣棉被，不如就把这些东西拿去发给那些穷贡生，又便当又省事儿。”
没想到乐亲马上表示反对说：“
这样恐怕不太好，还是照主上的旨意为好。查抄来的东西本来就乱，直接拿去赏人，连个账目也没有，将来成了惯例就不好办了。依奴才之见，抄来的东西该入库的入库，赏的东西呢该出库出库，这个规矩不能乱。”洪熙听到这儿，头轰的一下胀得老大老大的，他这才知道果然是出了大事了，不由脱口而出：“
什么？七司衙门被抄了？”
乾隆瞥了他一眼，没接他的话茬，只管接着刚才的话说：“朕看殿试的时间就定在10月26吧，就由洪晓和讷亲主持，至于试题嘛，朕届时再定，你们看如何？”几个大臣齐声回答：“是。”乾隆这才看了看洪熙问：“洪熙，你怎么一言不发呀？”“
主上说的极是，那个七司衙门，臣早就看着不顺眼，是该查抄。”
几个大臣听了，不由一起把目光投向洪熙，感到十分的惊讶。
乾隆冷笑了一声说：“
哈哈，是吗？这可是你的真心话？既然瞧着不顺眼，为什么趁朕不在京城，急急忙忙的搞起来？你敢说这个七司衙门与你无关吗？”
洪熙在乾隆犀利的目光逼视下有些个心虚，脑门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，话也说得不那么流畅了。“
这个七司衙门真的不是臣的总管，是洪生、洪普、洪昌他们，不过这个七司衙门可都是皇族子弟呀。”
乾隆轻蔑的冷笑了一声说：“
哼，告诉你吧，昨天晚上洪生、洪昌、洪普他们都被从热被窝里揪出来了，现拘押在松仁府里，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洪熙再也坐不住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砰砰砰磕着头说：“
皇上。”
嚯，这一声叫得好响亮啊，
在你的心目中何时把朕当做皇上了？朕实话告诉你，昨天晚上洪昌、洪普他们什么都招了，算什么硬骨头，连石鞭子都经不起。
乾隆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，来回的跺着步子。